弟兄姐妹平安。我曾经读过一本书，叫做《隐秘处》。这本书是讲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批的以色列民被关在监牢里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这本书有一个女孩，讲到一个女孩子，她的名字叫做彭科利。他们全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为了逃避被捕，在家里就建了一个房间，叫做密室，收容那些饱受逼迫的犹太人。再是把将他们遣送到比较安全的地方，然而东窗事发，他们被捕了，最后他们都被抓到纳粹党的集中营里面，包括科利外，他的父亲、他的姐姐必须也都死在惨无人道的德国集中营里面。改变科利感恩态度的那个事件，就是发生在他们刚刚到达拉芬斯布里克集中营的时候。这个集中营是很出名的，当时候很出名，环境十分恶劣。他们发现在营房十分拥挤，跳蚤很多。在那一天他们读到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姐姐要科里一起为自己的所处的环境来感恩。可是他先从两个人能在一起感恩开始，再为他们要求说，要他要求说在感恩开始，然后再为圣经没有被查到，没有被没收，为了永久的环境，让更多的人听到神的话语而感谢神。姐姐却是围着这个新事情，他所处在的环境，直到感到愤怒。但是科利开始的时候不愿意，尤其是当姐姐围着太跳蚤感恩的时候，科利更加的拒绝他所祷告的每一项。姐姐期待做，然后坚持做，我们必须围坐在这个房间里面，有好多的跳蚤，感谢赞美神。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很自由的在房间里面读圣经、祷告，整个集中营的营房里面的气氛改变了。监牢的朋友不再随意的发怨言，因为之前他们常常的围着他们所处的环境里面发怨言，他们也不再咒诅神，他们也不再讲肮脏的话。一直过了好几个月，最后他们才晓得一样事情，就是因为在这个房间里面跳蚤漫天飞，警卫们一点也不敢踏进去集中营营房一步，所以使到他们能够很自由的读圣经，很自由的祷告，很自由的唱诗赞美神。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也就是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对于柯利来讲，虽然处在一个很不容易的环境里面，在一个剧中的牢房里面，他需要挨受那个地方的来受跳蚤，挨受那个很肮脏的环境。弟兄姐妹，在怎样的恶劣的环境里面，只要我们不埋怨，能够相信那使万事互相效力的神，神会利用我们恶劣的环境，我们得到，使我们得到好处。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会使恶劣变为善的神。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深深相信你是使恶劣变为善的神，你会改变环境的神。好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作为都是主你的旨意，让你来开我们的心，继续听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处在困难的当中，也许有人会消耗到精疲力尽，抱怨神，埋怨神。也许有人会忙着聚众精神于贡献上面。下回当我们碰到工作上的打击的时候，当我们碰到各种不同的环境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埋怨，让我们能够说这样的一句话：感谢神告诉我，要我在这个恶劣的环境里面我们发现什么，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恶劣的环境里面学习到怎样的功课。感恩具有自我成全的威力，能够引动宝座上更多的祝福。各位朋友，请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的心灵眼睛就会明亮，我们就会有敏锐的眼睛看到那我们在这个困难的阶段中神的作为。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我曾经居住在伦敦。伦敦在英国英格兰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 Leeds， 一个镇叫做 Leeds。 当我讲到 Leeds 的时候，好多人都误会，以为在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大城市叫做 Leeds。其实英格兰有两个 Leeds， 一个 Leeds 在英格兰的北部，一个 Leeds 在英格兰的南部的地方。 Leeds 这个地方有一个古堡叫做Leeds Castle。 有一天，一批的弟兄姐妹，年轻的弟兄姐妹来告诉我说，我们这批弟兄姐妹要到 Leeds Castle 去游览。我们去那边有一个 picnic， 我想邀请你来参加这个 picnic。 我说好啊，我跟这批年轻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很是不错，当然我那个时候也是年轻啊。再跟一批的弟兄姐妹高高兴兴的开车到 this castle， 在进去 this castle 的时候，一条路进去，然后一看到一个很美的古堡，古堡的下面有一道河，那么有一个好像一个木的那个门，就是这样下来人就可以越过这个河。在当时候，他们这道河就是准备说如果打仗的时候，敌人就没有办法越过这个河来攻击他们。 当我进去这个 discuss 的时候，我先越过一条的通道，这一条通道，然后到后面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园。当我们在花园里面走的时候，走到一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一个牌子写作迷宫。我跟我的孩子一起的走进去这个迷宫里面，在这个迷宫糟了，一进去出不来，我们就是在那边斗来斗去，都找不到一条可以出迷宫的道路，又没有牌子告诉你要从哪里出。当我们在斗来斗去的时候，我就忽然间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他说：“天生，你要往后走，然后向左向右啊，就可以出来了。”我抬头一看，在迷宫的旁边有一个塔，很高的塔，有一批的弟兄姐妹就在塔上面。我就于是跟着他的指示就走出了迷宫，然后我跑上去这个塔里面一看，原来在高高的塔上面一看到整个迷宫一览无遗，完全很清楚的看到整个迷宫的情形。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一生的道路里面，我们是处在迷宫，在这个迷宫的当中，我们会遇到任何的困难，任何的忧伤，使我们忧伤难过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神给我们属灵的眼睛。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讲到，一个属灵的人看透属灵的事情。我们很不明白，在我们一生的道路里面，为什么会有一些个困难发生在我们身上，为什么会有一些的拦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本来是想走这样的一条路，偏偏我不能够走这样的一条路，我却要转移我的通道到另外一条路上面。属灵的人看透属灵的事是什么意思？好多时候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眼目从我们的当前的环境里面摆脱出来。当我们把眼目摆脱，我们以神的眼光看我们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原来如此，在我的一生的道路里面，是一切都是神的作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原来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漂亮的蓝图，原来在我这个生命当中，我走这条路，我认为这条路是好的，可是神在拦阻我走这条道路，要我走那一条他为我摆设是最好的一条的通道。在圣经里面，创世纪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我们描述了约瑟。约瑟这个人在他的一生里面，在开始的时候是很不通顺的，他是一个很纯洁的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有话就直说的年轻人。他把妈妈所给他的东西告诉了他的哥哥们，他所做的一切都引起了哥哥们的妒忌。他到最后几乎被杀害，可是神在保护看顾他，使他能够脱离了杀害， 能够 被卖到埃及地去。在埃及地的时候，确实又遇到不通顺的情景。在埃及地，原本我在埃及跟在埃及地跟主人在家里面工作，原本是一风繁风顺的，可是却偏偏的又被落到一个情景，被祖母所诬告，落到监狱里面去。在这个一生的当中，对在人看来是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好多时候我们在会问，如果我是约瑟的话，我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说神啊，你到底在哪里呢？你是到底是怎样的一，为什么怎么我会流落到这样可怜的情景？约瑟的经历是很不容易的。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约瑟在面对哥哥二行为的时候，整个表现完全的不同。在他的生命的表现里面，表现出的不是一个普通人的品质，是那个数值是他跟以他自己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这个关系使他在遇到灾难的时候可以平静安稳的度过。在这个数字使他能够容神一人。弟兄姐妹，你是一个怎样数字的一个人？这个怎样的数字在于你怎样培养一个数字。有一个商人有一次去探望一个顾客，他是做木材生意的。他到顾客的商店里面去，顾客就告诉你，你下一次来的时候，你帮我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产品，就是你的一根木材的样本拿过来。那个商人不知道为什么顾客要他这样做，于是第二次他在探望这位顾客的时候，他拿了这个样本。这个样本是他自己在做家具的时候所用的木的样本。于是他把样本交给顾客，顾客就跑到储藏室里面又拿了另外一个样本，他就把两个样本给这个商人看，他说你摸摸看这两个样本有什么不同。当这个商人一摸上去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发现到完全的不同，因为两个木的数字完全不同。如果有一点一点的那个木材的知识的话，你会发现到你会知道说在亚洲那个地方，在好久以前，现在要买这种木材实在很不容易。有一种木材叫做油木，这个油木特别有两个地方是最出名的油木，一个是缅甸的油木，一个是泰国的油木。这两个地方的油木最好是做家具，因为它的素质很不同，它结实，很结实。 现在我们买的家具好多是有，如果你买到亚洲的家具，有些家具它不是用木用好的木做，而是塑胶木做的家具。塑胶木做的家具有一个不好的地方是它不结实，它很容易蛀虫。油木啊，所之所以是一个很啊品质很高贵的一个家一种木，原因是它很耐用。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怎样的一个素质呢？在这怎样的素质就能够很明显的显出，在于你面对困境的时候，你怎样的回应你当前所面对的困境。当打击来临的时候，你是以怎样的态度回应这打击的到来，就在于你个人的素质是这样。你个人的素质是怎样的话，如果你的素质良好的话，你能够在你的言行举止里面你显明出来给人看。如果我们有很好的属灵素质的话，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的好的话，我们能很容易的来应付你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一个属灵的素质，基督徒属灵的素质怎样建立，乃是建立在我们这跟神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从当初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开始，我们就被神的灵所感动，我们就被神的话语激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不断的追求，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就是神在塑造我们的一个过程。巴不得神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追求，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跟神建立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天天的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天天的读经祷告，我们天天的能够以一个安静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让神的灵来激励我们，改变我们整个生命。我们越改变越更像神，越改变越更像耶稣基督。今天早上我要和大家一起来看夜色为什么在他的困境当中能够很顺利的走出的低谷。有几方面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夜色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夜色是一个爱神和敬畏神的人。夜色是一个很单纯的年轻人，他的单纯的个性再加上他爸爸对他的疼爱，造成了哥哥们的妒忌，而引起了几乎被哥哥的杀害。越是在经历实在他的经历实在是很可怜，他被哥哥卖到以实玛利人那里了。以实玛利人后来把他带到埃及地，在埃及地又被转卖到埃及的法老的内城那里去。他的副就是那内城的副卫长叫做皮提法。也是原本是一个很自由的人，住在一个舒服而被疼爱的环境里面，在一个这样的可爱的家庭里面一夜之间变成了奴隶，从一个贵族的身份降低成为奴隶的身份。他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面， 在这个环节末世的环节面，他要面对当前他所要面对的事情，到底他前面的道路是怎样，他完全的不知道。在波提法的家中，他有很好的表现，主人因为约瑟而得到的福分，他很放心，把他家里的一切事情交给他的交给约瑟来管理。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因着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的赐福，就是39:5所说的。约瑟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知道有神的存在。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认识神的人，我们可以不可以在我们的工作环境里面就像约瑟这样？约瑟因为他认识神的关系，他能够因着他的缘故，使到他的主人得蒙了耶和华的赐福。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公司工作的时候，是否能够不能够因着我在公司里面的工作的关系，借着我能够把福分带给公司？你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知道从经文里面我们很明显的看到约瑟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是一个赐福的神，是一位能够带领他、帮助他、保守他的神。约瑟在逆境中一波一未平，一波又起，在主人家中又遇到了祖母妻子的诬告，结果被关到监狱里面，祖母引诱他，没有人在场，他可以顺服主。可见约瑟认识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因为从约瑟回答祖母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看来一切家务在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的手里，在这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讲到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可见约瑟所认识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是一个可畏的神，他不应该在他的言行举止里面得罪神。我们认识这位神，我们越认识他，我们越觉得他是可畏的。我们必须要惧怕神。什么是敬畏？敬畏就是在英文的翻译里面是 fear，就是害怕的意思。如果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能够存着一颗敬畏神的心的话，神会大大的赐福给我们。最怕的是我们没有一颗敬畏神的心。第二，约瑟是一位怎样的人？一位依靠神的人。如果我们是约瑟的话，在监狱的当中，请问你的感受会怎样呢？你会在监狱里面想些什么呢？可是监狱里面没有讲到约瑟被卖到埃及有任何的埋怨他在监狱当中也没有任何的埋怨。我们都知道约瑟后来能够成为埃及 里面法老以下来的第二位人物是最有权柄的人物。迦南地面临饥荒的时候啊，雅各派他的儿子孩子们到埃及地去买粮食，正好是在埃及地要正好在埃及地要进的人物是谁呢？就是他的弟弟约瑟。照情照理，我们中国人啊，以中国人来看，约瑟这个时候是最好是做报是报复的时候，有仇不报非君子。各位们在他的面前是最好报复的时候，他只要一喊一声来人啊，把他们抓起来杀了。可是约瑟没有这样做，而约瑟所做的是什么？是恩待他的哥哥。可见耶稣饶恕他哥哥。今天在我们的整个生命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饶恕的功课。我们不要计算人的恶，饶恕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特别是我们年长的，如果要你在你的孩子和在你的孙孩子的面前想对不起，爷爷做错了，爷爷责怪了，对不起，我们要讲这样的一句话是很困难，是为了我们面子，我们不敢跟人家讲对不起。我们需要学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饶恕人。有人如果是以恶来对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饶恕他。我们要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如果当初神不饶恕我们的罪过的话，我们今天就不能够在这里，我们都面对死亡。耶稣怎样看待他所遭遇的事，可以从经文所经文里面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治你自忧自恨，就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宽粮已经两年了，还要五年不能够耕作，不能够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要为要给你们存留一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在法老的父，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耶稣神讲的这样句话是很不容易的。他怎样看待这个事情呢？他看待是这个事情，乃是他看他所经历的一切，虽然在当中有眼泪有痛苦，可是在这个一切里面，神有他自己的美意。在这条道路当中，神的美意就是要成记住他成全救赎他家人的计划。就是约瑟他所经历的事情，他看得很清楚，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是完完全全依靠神的人。一个依靠神的人，他看事情是完全不同的。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故事里面，讲到我曾经在 this class 上面一看下来的时候，我看到我整个图画是完一览无遗的。第三点，耶稣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他是以生命中以神为中心的一个人。耶稣怎么会善待他的哥哥们？ 怎么不会对他的哥哥们有报复的态度？这是因为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很密切的缘故。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对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45章5到8节看得出来。今天早上我们要从39章来学习属灵的原则。我们如果有圣经，我们把它翻载到39章，创世纪第39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把这几章念出来。可是我们可以在39章里面，我们可以从几节当中看。我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二节和第三节这样说：夜是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然后我们跳到39章的第21节：但耶和华与月色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失意的眼前蒙恩。然后23节这样说：凡在夜市手下的事，施以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夜市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在这几节里面讲到什么呢？讲到耶和华与夜市同在，有神的同在完全不同，有神的同在完全不同。在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与神同在。我们不是自己一个人走过这条道路，我们乃是靠着神来走这条道路。在经文里面，在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有3次提到是什么？3次提到因为耶和华与月色同在的缘故。它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他就顺利。第二节讲到百事顺利，第三节讲到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23节讲到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当一个字一直在圣经中不断的出现的时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不断的出现，这个是很重要的字眼，是值得我们来默想的。耶和华和月色同在，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月色之所以能在被爱到埃及的期间存活，从奴隶升为宰相，从人生的低谷里面走出来，原因是耶和华与他同在。当一个人有神与他同在的时候，他所经历的完全的不同。他的一生不论是顺不论是逆，他完全的不怕，因为他知道他与他同在的那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在他里面所拥有的一切比他从在外面所有的更有能力。我们很需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有神跟我们同在，我们不用害怕。耶稣知道他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上，一切是神的旨意，神会负责到底。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所交易的一切，我们知道说神会负责到底。他也知道神是不会做错事情的。你是不是处在一个人生的低谷里面呢？ 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处在一个人生的低谷里面，站起来吧。我们要相信神，也求神和你同在。我想跟大家一起看另外一段的经文，就是诗篇二十七篇。如果有圣经，我们翻到诗篇二十七篇。我们从第一节一直念到第十三节，好的，二十七篇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朗诵这篇诗篇好吗？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叛跌扑倒。谁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能就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仰首高过四面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贪婪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耶和华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住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又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仇敌敌人如其所愿，因为万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早已上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这段经文讲到大卫是在一个困境当中。这什么样的困境呢？是这个困境就是他遭遇敌人围困的时候所写的。他在第二节第三节说：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叛跌扑倒，只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他的仇敌就是要来攻击他，前来吃他的肉，面临着困境。大卫没有埋怨，没有慌张，没有害怕，反而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在面对几乎被敌人灭绝的围困的大卫来说，我必仍安旧安稳，这是你我无法想象的一件事情。当我们面对敌人攻击的时候，请问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当敌人在攻击我们，要来围绕我们，在几乎面对我们的整个国家要灭亡的时候， 如果照对你对我来说，如果我是一个国家的元首，一个国家的王，或者是他总统的话，我会怎么样？四围都有敌人来到我的当中，我知道有人通报说敌人要来了。如果你我的话，我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会说我马上下命令来呀，预备军队，准备迎攻。可是在这段诗篇里面没有讲到大卫发号令预备军队来攻打敌人，反而他做了一样事情，是我们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什么事情？他来到圣殿里面敬拜神，然后不可思议的，怎么在几乎国家被灭亡的时候，你一家一个国家的王竟然到圣殿里面敬拜神？原来大卫他有属灵的眼光，他知道帮助他的是谁，是那一位神。在逆境的当中，我们要像大卫一样，把我们的眼光，把我们的问题，从我们的问题转移到神的身上。当我们有一天我们面临困境的时候，如果我们整天把眼目注意到我们的困难，我们的问题的当中，我们永远不会在问题的当中解脱。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眼目从我们的困难当中向上看。当我们把眼目向上看的时候，完全的不同。我们把眼目向上看的话，我们看到那荣耀的神，我们看到的是盼望，看到的是神的慈爱，神的帮助，神的力量。这个能够使我们从困境当中我们能够站起来。大卫在困境的当中有一个功课可以学习的，有一件事，我曾寻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请问一件该做的事是什么呢？一件该做的事是什么？我去找律师吗？我去找朋友帮助吗？我去找网站来寻求答案吗？大卫可以马上下号令，可是他没有。他一件事他做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没有别的，就是住在神的殿中，就是这样简单而已。在神的殿中我们可以看到力量，在神的殿中我们可以得到安慰，在神的殿中我们可以得到平安，在神的殿中我们可以得到神的供应，在神的殿中可以得到引领，在神的殿中我们可以得到盼望。我们何等需要来到神的殿中，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生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上，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所以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是神在掌权，神要成就我们他美好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最终的目的是要得到祝福。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样的功课，让我们记得大卫在诗篇第27篇13到14节所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早已上当。他讲第14节很宝贵，他讲什么？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 在面对逆境的时候，你的态度怎样呢？当然我们能够学习像大卫一样，来到神的殿中寻求神，相信也等候神。你肯不肯来到神的殿里面？当然在逆境中我们能够得到赐福。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不能够靠自己，我们靠自己我们不能够做什么。难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遇到逆境，难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遇到困难，求你来坚定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在困难当中能够站起来。唯一解决的就是来到你的殿里面来张扬你的荣美，因为你是蛮有能力蛮有权柄的神。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他们有一颗依靠主你的心，愿你能够帮助他们在逆境的当中得蒙你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